南无阿弥陀佛。嗯，这出家人呢，这个常常跟居士讲法啊、嗯，就是很少跟出家人讲法，跟居士讲法，讲多了以后会什么样呢？啊、就是包容性比较大。这个包容性比较大，就是说，因为在家人毛病很重嘛，所以出家人也不能讲得太严肃了，所以呢，慢慢的、这个、出家人专程跟居士讲法，然后讲到最后面就一点都不严肃啊、这个。对这个戒律啊，对规矩啊，啊，就不是很严肃，往往是抱怨慈悲嘛。因为出家对在家人的慈悲，慢慢的就出现啊，这个对法上的这个认真啊，反而越来越少，然后常常依照啊，包庇居士的这些习气，因为居士有习气嘛，所以出家人讲法的时候，常常会用心来照顾他们。照顾久了以后呢，就变成习惯，所以法师讲法的时候就变成啊、这个很世俗化啊，就变成就是说嘻嘻哈哈的啊，或者讲一些调皮话，或者讲一些喃喃语语的话，他说就是显得不严格啊，就是说啊不严肃啊，这样的导致于呢这个法师讲法呢也会出现偏差啊，就比较危险，后来跟出家人讲法啊讲的就很不严肃了啊、所以我们这个今天要讲的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也是关于到比丘尼的事情啊，比丘尼啊，他说这个比丘尼这个很厉害，然后这个也把南宗出家人赶走，他来住就这么一个寺庙啊，是在唐朝时代就有这样的事情，并且呢啊，以这个皇帝太子的这种身份。啊、来去赶出家人，所以引起了出家人的这个供奉，所以这个这件事。那我说讲到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啊、这个那是不是说南宗可以把比丘尼赶走呢？也不可以的啊。但是呢，佛陀在世的时候对比丘尼他还是有忌讳的啊，就是说啊、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这个啊、这个他的姨妈啊，就是他带他长大的那个妈妈啊，带这个500个余众啊，啊，跑奔到释迦牟尼佛面前要出家，释迦牟尼佛就不准许他出家。释迦牟尼佛一般来说请3次，他都准许的，唯有比丘尼请了4次，就是说请阿难尊者跟佛讲我要出家啊，但是佛陀制止阿难尊者不要出，啊，就不要说。啊，1次、2次、3次，到了第4次才答应了他。可看出释迦牟尼佛对宇宙的出家还是有很大的忌讳的。就是说，是《妙华严法经》，释迦牟尼佛说了3次，这舍利弗问了3次，就，所以佛陀就讲了，他说所有的弟子，啊、这个问法问了3次，你必须要答，啊，就唯有比丘尼，你看4次，啊，4次，可看出比丘尼出家。是有很大的障碍啊，为什么呢？因为语众呢，在我们经典上也都讲到，就是说啊，语众障碍重，他不能做佛，不能直接做佛，他不能做魔啊，不能做魔王啊，不能做大丈夫，是吧？啊，这个啊，这个不能做国王，不能做人王，或者是大这个天王，做不了。所以呢他有很多这个障碍啊，障碍其实就是他的偏执啊，所以语中呢往往他这个性格造就于他这种个性，所以语中的话在印度的话到现在还没有比丘尼出家，在缅甸啊越南呢、啊、在那个这边都语中出家都是披着那个曼衣，他没有披比丘尼衣，不像他就是慢意在披的身，就是在家人没什么出别的，也就是说在缅甸越南在一般那些小乘佛教里面语众都是啊、没有比丘尼戒的这种概念，都是只有比丘才有比丘戒啊、语众是没有的，但是在我们中国啊、在中国有了比丘尼啊，他说这个香港有，还有这个台湾有啊，那就现在呢这个佛教还没 在美国啊，在欧洲几乎还是很少很少。他说这个到台湾以后就有比丘尼啊，就说啊要推翻把经法，说把经法是佛陀对于众不公平，要推翻啊。他说就是说越来啊于众越严就越厉害了啊，就是说因为释迦牟尼佛答应了于众出家，他必须要持八经法啊。到了台湾的比丘尼呢就反抗，他说这是对于众不公平，他认为这是不叫不平等条约，这个他要废除啊，因为释迦牟尼佛当时他是对于众不公平还有意见。但是于众啊要认识到自己啊很多方面呢都是有很多的业障的啊，在生活中呢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啊，愚众，你看愚众要是我们出家人见到居士讲法都很有强大的力量，并且呢就是串专生是知心的啊，没有很多的计划。但愚众不一样，愚众他从小有一个毛病，就是保护自己的意识啊。第二个呢心比较弱，第三个呢他依赖性比较强，所以呢他在世间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会考虑到自己啊比较弱啊，会考虑到自己要依赖啊，说或者他考虑到的都是自己，就很难有长远的说法。但是不是全部了，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你比例来讲啊，愚众他会攀援一些居士，他攀援居士呢希望自己老了以后呢他有一个拐杖，就是啊随时叫来很容易。他这个他跟不像我们出家跟你们接触，就是跟你们讲法或者是叫你们好好念佛或者修行啊，那最多跟你攀援的话也没有一定当拐杖的这种感觉。但是呢愚众不一样，愚众他这个跟居士接触啊他是当作拐杖啊，就是说他说愚众呢跟接触不但不说法，讲这些世俗话，就是把居士攀援，攀援干什么，他就会跟他讲世俗的东西，他不跟他讲法啊，讲法也讲不到几处，讲完以后就专程他讲的目的是啊，有时候跟他们接触的目的呢是更好拉住他，就赞美他的居士好啊，为了第二次更好教一点这样。还有呢愚众呢跟愚众接触攀援，或者是男众也好愚众也好，希望我将来买个什么东西啊方便一点，我打个电话也可以叫你买，我打个电话要你来就来啊，就是说怎么样的，就是好叫一点，因为他在这个世间能叫的一个人都很难的，他就像攀一些缘呢能够好叫一点啊，就是跟人家就是说这个愚众买东西呀，或者是攀援买到，然后愚众呢啊，这个随意的可以叫居士买东西啊，可以叫居士买东西，可以叫人家买东西。他说不考虑到对方的这个能不能承担，不考虑到对方的心情，不考虑到啊对方能不能这个喜欢不喜欢，他不考虑这个，他只考虑到自己能够方便啊，就是因为他给人呢能依赖他，能够给自己很多的方便啊。而愚众呢有烦恼的时候他不会，或者说做成比例然，他从远的地方来的时候啊，他进不了大门，他不会去请大门来开大门，他会请他自己攀援的那个人来开门。他就说啊，我有什么烦恼应该找知识啊，就是说我吃饭有问题，或者说我三地有问题，他不会找知识，他会找那个他攀援的那个人聊完以后再来找知识，他不会直接找知识。也就是说他把这个攀援的这个人呢当作第一，他不会把法当作第一，他不会守规矩的，知道吗？他不会按照规矩来的，他是按照他的情绪来啊，我喜欢哪一个我就跟哪个讲话，我不喜欢哪一个我绝对不跟他讲话啊，他做什么事情都是按照自己的这个情绪去做。所以呢愚众这个啊，愚众赞美人都会给自己留下这个后路啊，就是希望我赞美的目的啊是有条件的。如果要是我赞美你，如果你跟我没有关系，他绝对不会赞美你的，告诉你，他绝对不会赞美你。赞美你是希望下一步啊，我跟你一起上厕所都方便一点，是吧？ 如果我赞美你一点愿都没有，我绝对不会赞美你。就这样，就说，他说语重，他有偏执，法师讲法他必须要认同，不认同讲得再好他也不会认，知道吗？就是说那个法师讲得再好，如果他不认他，讲得再好都没有用。你比如呢，就是说这尊属他认同的人讲，也比如无常，他必须他认同的人讲无常他绝对听，但是他不认同的人讲无常他绝对不会听的。同样是佛法，在不认同的情况下他绝对不会听他的，他听他自己认同的这个人讲，就他喜欢的那个人讲就好，他感觉到那个人有感觉的人，他讲什么话都可以那就呢，这个讲坏话都可以。他说这个不认同的，他讲的再好再妙他也听不进去所以呢他所以听进去听进去有没有用呢？没有用从这个恶朵进去，从那个恶朵出来，一转身还是就是说法师讲得好，然后拼命的去赞叹师父拼命的去在外面去赞叹但问他讲了什么，等一下不知道忘记了，就这样的。所以这个他听力好的目的，这是自己啊带了一个自己的依赖，一个呢可以讲一个人好的这么一个表现自己，他为了表现自己所有的目的都为了表现自己。所以语重做大丈夫很难，这是非常难这个都是没有办法的，这是比，因为他从小妈妈那个地方就是这样的训练，保护自己，自己是弱者常常把自己扮演成就需要被人家关心，需要被人家呢安慰，需要被人家呢这个常常赞美他，然后他觉得或者是比花还要美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如果这些没有了，他觉得世界上是一个最悲惨的人，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是最倒霉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被抛弃的人，他有这种感觉，知道吗？他因为他没有法安住他靠着这种感觉，或者事实上他不是靠法安住，所以很难这样。所以呢一般语众的靠赞美他表扬他，然后呢给他点赞他就喝得很开心。所以呢他在法上帮助嘛，就是你要打他骂他或者是怎么样他绝对受不了的，就愚钝，愚钝这个毛病就很重非常重。那么愚钝呢接触一个有权势的人，就是有权势的人呢他是非常利用他，他就感觉到自己好有权的感觉，是吧？而接触了一个有钱的人，他觉得非常有钱，他自己觉得非常，就是他接触了一个那个非常有钱的人，他感觉到自己好有钱，是吧？接触一个有权的人，有权威的人，他自己好有权的感觉，是吧？这个，他就把这个东西他移了。他说他得到一点点解脱就是说在法上了解了一点点，他感觉到自己也把佛法全部搞通了，所有的道理都通了，他就感觉到自己呢，已经开悟了一样的感觉，就是说非常知足，就是很快就知足了，就是说。就是世间人就会觉得就是所以男众往往对愚众是抱怨的，就是说这种思想男众一看就看透了，但是愚众时时看不清楚，时时看不清楚这是什么回事，是吧？所以男众对愚众往往是抱怨状态没有办法去抱怨。那愚众呢觉得我就是要抱怨，但我就抱怨我就知足了，就是男众说要抱怨，愚众说我就是要抱怨就这样的，就这样的过日子。所以男众抱怨是有没有办法，愚众抱怨是一种喜爱，就是男众抱怨你是没有办法，我只好抱怨了，而愚众呢认为他抱怨的是天然的，是一种自然，然后呢他非常欢喜，他不知道抱怨后面是希望领导的，就像他说我们讲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听说阿弥陀佛能救我他就不修行了，就听说这个有房子住他就等着房子住了，他就佛陀讲法讲，就是说佛陀的功德，佛陀的智慧，佛陀的愿力是启发我们般若空性，启发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的这种力量出来，比如说时空无量寿无量观都是阿弥陀佛的大慈悲心印在你心中，你应该顿时感悟到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的这种力量出来。但是呢一般人是什么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大悲时空境界都是阿弥陀的救度我们，然后我就不修行了，等着阿弥陀来救我了，大部分这样想，就像他儿子一样， 那儿子呢父亲还有钱，那儿子他说你就不要工作上班了，我将来我的钱全部给你了。那儿子就是吃着玩，玩着吃，吃着玩，玩着吃，到最后面就像猪一样又肥又胖，是不是？因为他不要干活了，有钱嘛，他认为傻傻的在那个地方，再多的钱对他有什么用呢？再多的房子给他又有什么用呢？是一只猪啊，对吧？所以呢，所以我们接受佛法的时候，不是等着我们讲阿弥陀无量三、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是让我们见入空性，知道吗？你一定要认识到你自己在阿弥陀无量光寿中，你自己是不可得的。要知道，因为就了解了佛就是我，我就是佛的这种理念。所以那个叫什么？那个五台山也有一法师说，他说文殊菩萨智慧广大，空性广大，这个愿力广大，那我在文殊这个地方肯定会解脱了，我喝一点酒有什么关系啊？那就是跟大众很多人面前就这样说，喝酒没有关系。我说文殊菩萨的大空性到你心中，你应该空啊，你为什么还要喝酒呢？就是说我们就愿这一种法，一定要认识到这个观点啊，这个佛陀的法印到我们心中，我们一定是有觉受的啊，有解脱的觉受，而不是呢增长贪嗔痴慢疑，知道吗？所以我们这个讲法的时候，就像我们这个昨天晚上讲法一样，就是说你看到虚空的时候呢，就是你的心的时候，虚空即心，心即空，看到佛像的时候，佛陀的大慈悲都在你心中，那佛像就是你的心的时候，哪有我存在呢？是吧？大殿就是你的心，哪有我存在呢？虚空就是我的心，哪有我存在呢？所以呢，法落到心中，心即法，就是唯识的思想，它是不二的，要达到一种心跟虚空一样大的这种感觉，那这样的才是佛陀所救的这个根本目的目标，它是开显我们的智慧，佛法一定是开显我们的智慧的，开显我们的愿力，愿力就是救度众生。开显我们的菩提心，又达到了解即心即佛的道理，知道吗？千万不要一种呢靠人家来等待啊，看人家等待。有人在寺庙里面，我要依赖于师父，要依赖师父法啊。师父说，山河大地及虚空都是这功德用到你心里面，那你的心跟师父一样的功德。那你就说，哎，这里没有我了，就是师父了，整个世界就是师父，那就没有我了。是吧？啊，反正师父，我就今天下午那小弟说，反正师父能救我了，我可以做坏事了，啊，师父不是发了愿吗？你发菩提心度众生嘛，就是说你，我的东西被你偷去了，你发了菩提，偷了我的东西都可以做佛，那我偷你的东西，我不就可以做佛吗？那你要了解，你偷我的东西的时候，你要了解这个道理哦，你偷我的东西，那个我就在你心里面。啊，这里当下能悟到空性是可以解脱，是可以解脱的。但是呢，你脱我的东西，它没有空，也没有空掉，就是说你是妄想，啊，是妄想，跟我的菩提心不能够相应。你跟我菩提心不能相应，就是说我俩法跟你心不能够结合。因为出家，我发愿，愿要跟你的心要相应，才对方才能解脱。同样的，很多的机。在摆在那地方，我给他打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师，有一半鸡死掉了，还有一半鸡他就不会死，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分鸡死掉了，是因为他证到空性了。那这笔鸡为什么不死呢？因为这个鸡他跟我法不相应嘛，我虽然有很大的愿力，他跟我不相应，他就不死。他为什么不死呢？他还要做鸡，他还要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同样的一批鸡，有一半解脱了，还有一半他就是解脱不了。你想一想。那你师父发大愿要跟我愿心要相应啊，你跟我不相应的话，你怎么讲？那我普贤发大愿救得我，我要跟普贤相应啊，普贤菩萨跟我心不相应，如果普贤菩萨就这样的把众生都接纳，众生都成佛了，何必我们现在还坐在这里呢？是吧？因为我跟他不相应嘛，所以普贤菩萨一直救不了我嘛。那你想一想，你为什么到现在没救得？就因为你跟普贤菩萨没相应，如果你相应了绝对会救得，是不是？所以呢，这个一定要相应，相应跟空性相应。所以呢，不能够用情做事，一定要用法做事，知道吧？在法上安住非常的重要。不在法上安住的话，你就会落在世间的人情。世间的人情呢，就难者就是难，愚者就是愚。愚的方法，难的用难的方法，难的方法 啊，用男的方法去堕落，女的方法就用女的方法堕落，就是说都有，你每个人堕落的方法都是很多的，是吧？啊，每个人都想堕落还不愿意啊，就是你怎么堕落那都是你的事情，愿你能不能跟你相应。所以师父左讲右讲前讲后讲，上上下下左左右的讲，讲的目的就是让你能够跟法相应，能够得到解脱。释迦牟尼佛讲了三藏三部经典，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地藏菩萨、这个观世音菩萨，在这个法界里面不知道讲了多少法，但是我们就是跟他不相应，老是以自己以我为标准，以我的意识，以我的分别想法，对你的想法，以这种想法就是。所以现在很多人呢，这个你要说今天看的那个，特别是今天我们这个念的这个经典了，叫什么？就是梁环唱啊，看了以后都很恐惧，是吧？那就很恐惧，就是说我们特别是古视线或这个出地狱，哇，那一遍写的太恐惧了。就是说你脱了庙里面那个咪，一口咪，是吧？你就在吃，就是脱了一口咪，偷偷的吃下去了。将来你堕落到地狱道、恶鬼道，地狱道该吃什么？吃那个。贴王是吧？贴王汤臣水的贴王，一口口流成口，你看到那个王就像蜜一样啊，蜜一样，但是到口里面就是或者1000豆或者1600豆的这个贴纸，从这个口里面像汤圆一样，就像蜜一样，你看到是蜜，知道吗？就是你在厨房里面偷了一碗蜜吃了，变成一汤匙蜜，他讲一汤匙就很多蜜，你就把汤匙这里偷偷的挖了一下吃了。就是一口蜜，然后拖到地狱底下去要吞那个蜜，就是说啊，还在受，你看到的还是蜜，然后嘴巴里倒进去，然后变成那个1000度的火，是吧？啊，还有那个，你看，每天的身上背着那个，他自己背着那个贴纸啊，一大盘贴纸，在肩膀上背着，然后呢，自己用瓢子挖那个贴纸从头上灌浇。自己自动的在挖角，都是业力啊，就是业力交啊。这个我看了以后，我全身都打抖啊，就让我感觉到太困住了。就是说这种业力啊，并且不知道多少劫才能够结束啊，就是自己自由自主的把那个自己背着那个贴纸，然后用瓢子挖着往头上浇，往自己头上浇，好可怕吧？就是无知嘛。就是说我们这个不小心造这个恶业，好恐惧。他说这个。就想于这个恶报啊，就是说这个自己啊，对，一定要以真实的忏悔心呐、和修道的这个心啊，就是说我一定要处理。因为到那个境界，我就想到一旦到那个境界怎么办啊，他那就做着贴纸，你看到处游行，然后那个密室就拿这个贴纸往头上浇，他还不死，风一吹他又豁了，风一吹又豁了，然后不停地在浇。这是出家人，还是讲出家人？那在家人更可怕，在家人那后面那个恶业太可怕了，就是说这个后面还有很多，是吧？所以呢，这个要想想这个梁环忏，我要我们真实忏悔。所以我那时候啊，我喝盏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好沉，真的好沉。我跟那个梁环忏我拜的时候，我心里面我看着释迦牟尼佛，我的眼泪都往下掉。哎呀，我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心好沉啊。就是说那念那个经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个我一定要真实，我一定要处理三界，因为那都是心造出来的，那都是心的业力。如果我要不以破险行愿力来映照自己的心，我不以般若智慧来映照我的心，我不以佛法来映到我心里面，我心跟佛法，是因为我这辈子我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一定要解脱，我要把空性拉到心里面去，我要跟心相应啊，跟心相应，就是要跟法相应。就是说我要看到房子，我一定要很认真的，房子就是心，心就是房子，佛像就是心，心就是佛像，尊身就是心，心就是心，看虚空就是心，心就是虚空，达到心相不二。所以打坐啊，吃饭走路，好认真的去这样做。他说你这样的就很认真，因为我感觉到我非常恐惧害怕到那个地方去，是吧？如果你没有这种心，会认真吗？你就不会认真。所以呢，就是说吃一两换唱，为什么这次夫妻我要打两换唱？因为我在广福寺拜两换唱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个两换唱一定要到无量寿寺去拜。 我在底下发愿的时候一定要念莲花掌，因为这个上面没拜过梁皇忏，所以呢底下拜了梁皇忏，我一定要把这梁皇忏把它无量寿司了，要大家来拜一次。因为我左想右想，这什么时候安排呢？因为正月要拜千佛忏是吧，接下来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这个梁皇忏正好，这不是这么多天念佛吗，这里天天念经嘛，所以我就安排在后面，所以把这梁皇忏安排在这一段时间，秋天正好又不是太约，也正好来拜梁皇忏，就是这里面的经文让我们发菩提心很快啊。所以这个梁皇忏是讲四地菩萨是拜佛，以佛的这种心来忏悔，以信心来忏悔，以菩提心来忏悔，以这个四地菩萨的功德来忏悔啊，以这个破邪行愿，以佛菩萨的加持印到我们心里的忏悔。我已经找到了忏悔的方法，我也找到了忏悔的理念，我也找到这个般若相应的这种信心，那说这样力量就非常强大。我安住，我要时时不放，我要这样的习言，是不只是我今天忏悔以后这样的，那我将来要进未来去一直要这样的安住，一直到解脱为止啊，要这样的安住啊。所以呢，所以要认识到这个道理，你拜忏的话你就有信心，你绝对不会说我拜不动啦，我腰痛啦，这各方面那去躲避啊。念经文的时候要自知到位，就我现在我在拜的时候，我拜的时候因为念经的时候有时候还会打妄想嘛，有时候还会想一下这里面的智慧啊，这里面讲的什么意思啊，或者说这样，后来我想我怎么样才能达到诚心呢？所以我看着佛的时候，难道我这样的表示诚心吗？就是我一直观察我诚心到底是什么样的，或者我找不到诚心到底怎么样的，我就感觉我就每个字看清楚，每个字装到心里面去，每一个字跟我心都是相应的，一点妄想不生，我应该这个就是诚心了吧，就是想法这方的找到自己怎么样的才叫诚心，就是说这个不打妄想，找到这种诚心的感觉。就一般人他不知道什么叫诚心啊，所以连我自己都在找这种诚心，就是有时候我自己也在怀疑自己的诚心，就是说这个观察自己诚心怎么样才能达到一心。所以这个过去这个语顿来出家是吧，他说这个出家的语顿，这里面在我们戒律上面也有很多这个关于语顿的因为这里面讲到就是语顿不应该这个对这个大僧这个出家人比例来讲教啊，就是说我打个比例来讲吧，出家人语顿出家不能，你说吃饭的时候就说这个语顿在叫师傅啊你过来吃饭了，都不可以这样讲，应该就是说你应该躲在那个拐个，然后大声跑过来说你过来吃饭，应该是男众教女众，不可以女众指挥男众，对吧，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你应该师傅啊你应该坐在这里，师傅啊你应该坐在这里，师傅啊你应该坐在这里，女众是没有资格的，对吧，女众没有资格，比丘尼都没有资格命令男众坐在哪个地方，坐在哪个地方，坐在哪个地方不可以这样的去余顿都不可以这样的安排一般到外面去，余顿都是在后面，然后听男众的招呼应该到哪到哪，不能在寺庙里呢，不可以呢说叫男众去说师傅啊把桌子搬过来，不可以这样的，师傅啊你把凳子搬过来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的叫，你应该是叫你的藤或者叫居士或者叫语众，不可以叫男众干活，叫男众去做事不可以这样的。所以因为比丘跟比丘尼是分开来的那聚在一起的话，你就特别的要小心一点，不要随便的去跑到一个男众那个地方去请男众出来做事。你要说要做事，你可以告诉智可师，可以告诉圣师师，你就说师父啊那个画盘告诉智可师甚至是说因为甚至是管这个事的嘛，他说甚至是安排出家人把这个搬一下，我们语顿搬不动搬一下，你可以请智士，请智士来安排，你不可以直接去安排， 愚人不可以直接安排男人干活做事和搬东西啊，哥不能说请男人到你房间里去搬柜子搬桌，这是不可以的，绝对不可以的啊，就说这个就是在戒律上就不可以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啊，看到男人衣服破了，哎，师傅啊，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补一补啊，不可以的，是吧？就是说只有男人主动你这样去啊，没有愚众啊。还有这个愚众啊，在家愚众其实也要注意这方面的事情。比如说你把他师傅那个客厅上啊，我一件海青刚刚洗了嘛，洗了以后放这个穿了一次挂在那个地方，等一下又被居士拿走洗了。然后说这个衣服怎么刚刚穿了又洗了，然后一件挂着脱在那个地方一下子不见了。我上面衣服跟下面衣服都不一样了，就是说我拖着挂在那地方拿去洗去了，就是说我这个洗衣服你要问一问，只是问问使者啊。就是说在寺庙里面，在男众这一块的话，你一定要问啊，一定要问，就是说问知识啊，不要一个人，根本不能一个人到房间。他说与众比丘尼啊，要去到挂档最好是两个人，一个人不到男众寺庙去挂档的。对啊，就是说他说开塔利呢不能有一个比丘尼啊坐在那个地方，愚人一个人也不可以坐，就是说最起码一两个人三个人之内在开塔里面，或者说在一个比丘那个地方客厅里面呢都应该两个人以上才可以，不然的话一个人就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是机械嘛，就是说愚众最主要的是讲是比丘尼嘛，就是说比丘尼一定要有啊有一半啊，不要一个人，因为在家就是可能比出家人还要好一点，因为出家人他这个就不好，所以呢愚众呢啊，这个要认识到这一点，因为我们这里面有愚众住嘛，所以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包括出门呢在外面不要男人跟愚众在一块走路，这样是非常不好，千万不要命令，我们这里有出家人会命令啊，愚众会命令我们出家男众，这是不可以的啊，戒律上是不可以的，我们比丘戒上都有的啊。他说这个现在这个讲这个的时候，就是说啊，这有一个出家人呢，有一个出家人他是叫先唐朝时代一个叫做慧满大师啊，慧满大师七岁出家，他住在这个弘济寺。他说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这个是奉皇帝招请呢住持弘济寺啊，那时候有一个叫郑国士啊，郑国士一个比丘尼，他说这个比丘尼呢常常在宫中就在皇宫里面出出入入啊，这个毫无敬意，就是说传威嘛，就是这跟这个朝廷里这个太子关系比较很好，还有呢皇宫里面很多的这些当官的关系比较很好。他说他有一阵呢他就占领了啊，这个带着很多比丘尼跑过去呢，啊，占领了这个和尚的寺庙，就是说，啊，这个，就是说那是南顿寺庙，结果呢，愚人跑进去把南顿赶出，他住在里面，记得，因为他要亲近这个，因为这个寺庙呢在皇宫边的，啊，跟皇帝跟那些大臣们有来往，他说他占着他的传世。啊，可以赶人家走，他去走，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很多，非常多。反正就是说，有的和尚呢，他想占人家的庙，把人家赶走啊。我有一次在台州那边，在台安那边啊，一个在汾县啊，在什么寺庙？哎，他叫我去做了寺庙，并且呢，他拿几千万给我，叫我去搞了个寺庙。但是那里面有个和尚，然后有一个和尚叫我过来干嘛？就意思说把他赶走，我去住，是吧？啊，那怎么可以呢？就是人家再不行的话，人家也是在寺庙的主持啊，就是说这个啊，也不能赶人家走啊，所以就是说他们有一些啊，因为他想借我们这个和尚嘛，反正要会师父会讲法啦，他想借我们那些官府的官员或者是当地的那个老板，想请我去，他为了是要把那寺庙开发大，知道？他说以传世，那我以这个传世或者是啊，就可以把那一个人赶走，是吧？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问题的啊，也有人在很多的寺庙啊，就是说啊，你有看 啊，我们这个山上的贴佛寺就是这样的，是吧？贴佛寺把一个比丘尼赶走。贴佛寺过去是两个和尚，一个叫做两个比丘尼嘛，两个比丘尼，一个叫做啊，他两个比丘尼都已经往生了，是吧？这就地藏殿的两个师父。那我在八几年出家的时候，他就在那里面住，我还去玩过那个寺楼。后来那个这个王庙楼就把他赶走了，然后他呢做了一个贴佛寺。但是我们要看寺庙的大小来讲的话，啊，贴佛寺如果那个两个比丘尼肯定没有贴佛寺啦，那把他赶走了，然后他现在做的寺庙多好。但这是寺庙再大，但是不于法，也是一个魔王的转述啊。所以在那个一个人心有问题啊，子孙都有问题，知道吗？就是说一个人心有问题，子孙都有问题。因为你可以把人家赶走，证明你不在正法上，那你现在念头都不正的话，那你将来会正吗？是不是？所以把寺庙做大了也是魔的转属，魔在你安住着啊，不值得我们有什么赞叹的。所以在一个寺庙，就是说有些寺庙啊，就比例来讲，像我们建寺庙，我们就想把我们师父的东西移过来，比例来讲，想把我师父像移过来呀，或者说一些这个刺激移过来，都想把老祖宗的东西搬过来放在身边。但有些寺庙会把我们的老祖宗的东西全部给它撤掉啊，撤掉。那我你像印光大师就呢，印光大师建的那个寺庙，他很有钱的，那个灵山是非常有钱的，但是呢印光大师的一草一木都不动，他建的那个寺庙虽然很破，那个柱子很小很小，就是这个柱子。你看他宁可的编个做房子，绝对不会拆印光所建的任何一个建筑。他说他外面小小的那个柱子很细很细，那大殿都很柱子细，那个柱子很细都不会拆的，都会保护着，就像薄饼一样，根本不会拆。但有些寺庙的话，人还没来，把老祖宗的东西拆得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了，所以看着就很痛心，哎，不能说。也就是说，就说我们这个修行呢，对自己老修，对我们的老祖辈留下的这些痕迹，我们要像宝贝一样保护。你看地藏菩萨两个脚印是吧？这个两个脚印有什么留头？可是呢，大家拜的又拜是吧？用的国家都用金钱来保护它，就是圣迹嘛，圣人，我们的先辈留下来的痕迹是不会动的，绝对不会动的。这样，你看你要到印度去，印度去那底下那些破砖呐、啊，那些石头啊。和那个砖块呀，都是过去的人搞起来。那时候我们去看的时候都是破破烂烂的，都是破破烂，但是我们都用头面顶礼呀，头面顶礼，手摸了又摸，头顶住又顶啊，然后内心对他非常的恭敬啊，那才是真的。其实我们到印度什么大寺庙辉煌的寺庙，我们看都不看一样，我们就是要看那些破破的庙，释迦牟尼有走过的路，那些圣贤走过的路，那些古人走过的路，就是说这个比较老的一些过去一些出家人，他说这些寺庵庙很破，但是我们很震撼，我们很震撼。所以我们有钱可以再编个建个寺庙，不要把老祖宗的地给搬掉了。所以我都想在前面搞一个什么什么虎溪桥啊，搞一个什么一些东西。为什么呢？我要传承慧远大师那些当年的一些事迹啊，就是一点点小些东西我都想把它恢复。我想把我师父的一些事迹啊，把我师父的一些手臂啊，都在一个树底下按照他的那个手印把他再造一个，都不想瞪他。所以但是就是说我觉得很不理解这个现在的人为什么对我们的祖先的东西啊不去尊重啊。所以我们要珍惜啊。所以这位大师，这位慧满法师，他说这个愚钝在那地方，他就把他赶走。结果呢，那个比丘尼呢就跑到太子那去告状，因为他带了一帮人，带了很多人，寄了很多人跑去了，跑去就把比丘尼要把他赶走。赶走的时候，那个比丘尼就跑到宫里面去跟太子那告状，所以太子呢。因为太子派遣了这个知识人啊，去来解围啊，叫做临阵论啊、斗阵论等人派来解围。所以那个蛮大师呢，就是啊，慧蛮大师坚持要赶走这个比丘尼啊，不为太子 就是说我们想想当时的现象，皇帝都来了，皇帝太子都来了，我们好像这样讲一讲没感觉是吧，你感觉比丘尼赶走就赶走嘛，好像没来。但是如果有国王在支撑着，你敢赶吗？省长还去叫你不要赶走他，就让他住着，你敢赶他吗？但是呢我们想一想，那顿正事那是要杀头的，那是要砍头的。但是这位慧满法师啊，不顾自己的生命，坚持要把他赶走啊。所以但是呢到最后面呢，所有的人都害怕了，现在所有人害怕，最后呢都放弃了这件事情跑了，都怕坐落了这个皇帝，然后把自己给杀了，然后这个都跑了啊，还是放弃了这件事情，让比丘尼住进去了。但是这个大师呢就非常的叹息，很不高兴啊，很生气啊，很生气。那么说这个大师呢，后来这个比丘尼啊，后来又悟到了啊，向那大师忏悔。在忏悔呢，但是大师还不理他啊，一直不理他，就是对比丘尼就是有意见嘛，是吧。那么说这个事情啊，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啊，对法的一种严格，有严肃的啊，去啊，不能随便的妥协，因为妥协了就是方便出下流啊。所以我们人呢喜欢妥协，一妥协就麻烦。所以我们这个该说的，如果我们这里有愚众在住在这个地方，如果假设有人命令你，你就可以告诉他戒律上不可以这样做。你叫我这样做，那戒律上不可以这样做。啊，你要叫我做的话，你要坦然，你告诉他，其实我们有没有皇帝来约束你，有没有皇帝要看你的头，怕什么？所以愚众要叫你做，戒律上不可以这样。你要讲跟这事去讲，有这事来安排。跟和尚讲，或者是跟大家是讲，或者跟智可是讲，或者跟这个圣智是讲，然后四智呢，他有知识来安排，你不可以直接叫，直接叫的话就听嘛。就说在我们寺庙里面呢，都是这样的，就像说啊，在这个寺庙里面啊，这个厨房里面烧饭打菜呀，打菜。那说这个你跟智可是讲了，智可是安排谁打菜就谁打菜，不能我来安排啊，您来打菜呀，您来打饭啊，这个咱不要安排。就是说或者是有这个有饭头来安排，或者有知识安排，不可以自己安排。你安排那就麻烦了，你就打个比例来讲吧，愚众。那愚众呢，在寺庙的做事，比丘尼嘛，在寺庙做事，这个比丘尼叫居士啊，你把这个花放在这个桌子上面，哎，拿进来放在这个地方。哎，这里面有个比丘尼，哎，你怎么把这个花放在这呢？应该把花放在那边，啊，放在那边，然后又搬到那边去。原来那个比丘尼跑过来，哎，我叫你把花放到这边，怎么又放到那边去了呢？然后那个吵架，就吵架，然后那个愚众呢就怕了，他原来我不知道放在哪里，然后就生气了，然后再也不到寺庙了。然后两个比丘尼就互相吵架，是吧？我叫他搬到这个地方，你为什么要叫他搬到那边去？又吵架啊！因为一点小事他都会吵架，所以吵到最后面不可了了。其实一点小事情很简单的嘛，有相灯师来处理嘛，你要管那么多事干嘛？是不是？就是说请相灯师来给我安排就可以了，就是说你不要管这么多闲事，一管事就麻烦。所以很多事情呢啊，就是你要管的是谁，如果你要管事你要有包允性，没有包允性，就说哦，他摆在那地方，哦，那个比丘尼要搬的，那就搬在那地方，没有意见，啊，没有意见，那大家不会吵架哇，啊，他非要愚钝有这个毛病了，就是说我放在这个地方，你要个放在那个地方，那我说就不尊重我，不尊重我，我好没有面子的，我没面子，我就伤害自尊心了，我这个自尊心是最重要的，天下所有的事情，杀了人，反正起火都没关系，我的自尊心是最重要的。这样你伤害了自尊心，我一定要保护他，宁舍生命保护自尊，就是自尊，这个很重要。所以这就麻烦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出家人如果想去命令别人，你必须要放下你的自尊，有些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是吧？所以寺庙的为什么有规章制度呢？要有相灯师干嘛？要有智可师，要有点座师，要有库头师，这些是干什么的？就是他们在寺庙他有他的这个范围，你就让他安排就可以了。所以呢这个比丘尼呢在南众寺庙里面就应该随众安排啊，因为毕竟是南众寺庙嘛， 既然四众聚在这个地方，还是以男众为主啊，不然的话啊，我们就会出问题。一出问题的话，不只是我你的问题了，寺庙的问题了，会扬遍天下啊，扬遍天下。在网里面，在网上，现在手机也很方便，只要把你这个吵架的事情上到网上去，天下都知道。然后你搞到最后面啊，这个寺庙的是非很重啊，其实一点小事，是吧？所以呢，必须要安邦，就是不能够自己随心所欲的去做。我们为什么大脑子里到处有是非？就是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只要不随着你的意的话，你都会生烦恼，这就挺麻烦啊。我们介绍一下这位法师。他说这个法师呢，这个法师是曹邓真的第十三代法师啊，他是曹邓真的啊。他说他一天住在一个寺庙里面啊，住在一个寺庙里面呢，见了一个啊，他就碰到一位这个在郑州啊，一个叫普照禅师。普照禅师他就问，他说孙长啊，孙弟啊，年君，就是说你长得很壮眼，又很年少，正以寇昌，你就应该要参学啊，就是你要参学，你不能够老是这个地方啊吃着东看西看了啊。老僧当年常常念以佛法为事，他说老僧呢，当年想象自己呀，常常以佛法为自己事情，你不应该这样，你浪费自己的青春，要好好参学。他说意思说啊，这位慧芒禅师呢，他就一听呢，就离开了自己的坐席啊，马上就向和尚顶礼。他和尚于惊于火，他说今天他就向大和尚，向这位和尚参学，他说他是向普照禅师参学，他说和尚今天你一辈子以佛法为事，那你有什么，就是有什么境界啊，你现在什么样啊？所以普照禅师说啊，余生就是自己的意思，与冤家相似，冤家就是说自己与佛法就像冤家一样对头。大家非常不理解，就是说佛法应该是我们所亲近的呀，为什么把佛法当作是冤家呢？啊，冤家。这个慧芒法师听了以后呢，他就非常也就会大吃一惊，心中也对这件事情，因为他平时也没想到这一点，他一说这话的时候，其实就悟到了啊。一些人说听中一席话了，听到尊讲这个话的时候，几乎我弯行千里。他说我错过，好险我错过了老禅师啊。他说不然的话，我要走一千里喽，又要弯走一千里。今天遇到禅师这一句话，这句话可以给大家解释，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把佛法，他为什么把佛法当成冤家？佛法在经典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就讲过，佛法如果以佛法为佛法的话，那是外道之一，那是九十六种外道，佛法也是外道。佛法与药，我们与病，如果你没有病啊，就没有药，就不需要药。所以如果你没有病的话，你就是无生，你有无生的话还佛法干嘛？所以佛法是事实上是治我们的病的，我们有病才有佛法，我们没有病就不需要佛法。所以呢，佛法，那你为什么把佛法当作冤家呢？因为你有病啊。如果你没有病的话，要佛法干嘛？你为什么要佛法？是因为有病，因为病就是冤家，知道吗？病就冤，你现在还要佛法，就证明你不要它你就活不了。就像你不吃饭可以吗？你不吃饭就会死掉，而吃饭你就会死掉，所以你一定要吃饭。所以你今天要吃一餐饭，你就保证你不死，知道？所以为什么死生死呢？就是病嘛。如果你不死不生不死了，那你还要吃饭干嘛？是不是？所以呢，佛法也是冤家，所以你要走出来，走这个要悟到这个道理。然后我今天才知道，佛法原来只是治病而已。他有一天，他开悟了以后呢，他说：“ 人家云云法师问他嘛，他说这个佛法是什么，还是这样，在你看到天地之间不是善不是我的时候，就是说没有一点想法的时候，那个你在哪里，就是那个你在哪里，就是说你看到虚空的时候一念不生，当下就是无我的，知道吗？那我们现在看到虚空，有个我在看到虚空，那个我就是妄想，因为有了妄想才一个去问，在你眼睛你坐在这个地方，整个世界刹那时间不知道我在何方，为什么呢？因为整个世界就是我唯一的世界，你说大殿是我呢还是这个涅槃是我呢，其实一个都不是，因为根本就没有你，知道吗？因为你动了一个妄念，所以我就出来了，知道，所以实际上这个世界是没有我的，知道吗？后来这个他这个悟了道以后，这个他讲了一句话嘛，他说这个他说就像一枚铁网，吞也不得透也不得，就是吞下去就是错，吞下去叫情执，透也错，透就是狂见呢，就是有了狂见有了情执都是错，就是说你再看天地之间，有了情执就是我见，有了狂执就是空见，有空见有我见，它都是错，它通不得透不得啊。他说又像他说这个他说那个禅师说他说开始向他开始说不以此入，他说我今天讲的这个不以，如果你在学佛法的时候没有疑心了，那是一个病啊，就病了。我问你你现在有没有问题啊，你说我没有问题了，那真是病了，那真是病了，为什么没有疑呢？但是呢疑之时就是大病啊，就是说你在疑的时候那就是大病，为什么疑跟不疑都是病，就是那这个大病，就大病正好因为你找到药了嘛，可以治到最重的病了嘛，是吧？所以这个产生的观感还挺有意思的。所以他这个时间也大了，就是说以后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搜他这个像开示，这个产生的一些公案，会让我们从这个在法上在他公案上这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我们那天去的那个叫什么什么博禅师啊，黄博禅师，黄博禅师他说天下第一人呢，前无来者后无继者，就前面没有来的人后面有记者，他常常不是以佛经为准的，他是以公案为准的，他就说他只看公案不看经不视为法，就直接看公案，他说就是从公案里面去如法上面。他有一个这位禅师呢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位禅师他在呵斥众生的时候，他说现在的众生呢有很大的问题，就是你们有好多没办法跟你们讲，就是说有很多的问答，他这个问答呢就讲到有一个很简单的问答，就是说现在学佛法呢都是要深入进藏，绞尽脑汁的去思维，却不知道佛法就在你的平面上，他没有任何这些思维，绞尽脑汁的思维想东西的这种思维，他就在当下，所以佛法它是一个当下切机的这么一个东西，切机的，就是说我看到虚空的时候，那瞬间呢，这个没有人所的这么一个体，就像做这个木头的瞬间同体的这种感觉。你看到虚空，虚空就是心，你像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就是无量寿就是你一念，无量光就是你的法界，无量大悲就是你境界，它是很表面的。这个表面去入的时候，那一刹那那个就是。但是呢，如果你要思维无量寿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无量光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无量大悲什么意思，要讲了很多的处理心、菩提心，还慈悲心舍，讲了很多的文字，还做了很多的行为，都不是佛法。就是你持戒的时候那个戒单体，你布施的时候布施的单体，而你走路的时候单体，眼睛看到的表面单体，耳朵听到的声音，鼻子闻到的味道，都是在那个当下切记，不能够去往里面思考。外面一思考就错，知道？所以我们思维呢，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它是很表面的。这种阿弥陀佛，持念为觉，持佛号为法， 一个叫法性，一个叫做觉性。觉性跟法性和你心里念阿弥陀佛这个境界这一念，这就所以法报化就具足，南无阿弥陀佛。它是很表面的这个层，我并不是呢这个很多的这些狡计的思维，很多人以为在这个地方有什么思维给你，其实要仔细地把我法拿出来听你话，你反应都是，你一定要找到一个诀窍，就是师父讲的都是一个表层，都是一个限量，没有思维，没有记忆，不要去记忆什么东西，不要去思维什么东西。就是说你大家搞录音啦、然后写出很多文章了，我告诉这些东西都没有用的，一点用都没有。所以在我这个学佛就是我俩面对面学，真的就是说你要找到这个诀窍就是面对面。但是这个佛法是很单纯的，很单纯的。那我说这个就像就我过去讲，就是说佛法意义用草头上干漏衣嘛，就是说就像那个珠子在草头上，早晨起来太阳一晒，那珠子冰掉下来了就明了了，就是说也没得到一个什么东西，也没失去什么东西，你明了以后呢，近现在过去未来都是这个样的，就是过去是这个样，现在还是这个样，未来还是这个样子，没有多的也没少，没得没失啊，都还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真正的只想得个什么东西，然后呢就记忆很多东西。所以文字有很大的问题的，我们写的很多的文字有很大的问题，对吧？那我说这个什么这个搞这些东西啊都没有真的没有意思，我们只是做一项游戏而已，真正我很清楚都是毫无一点意义。所以大家还搞得不亦乐乎的，把文章啊转来转出了，还天天搞直播啊，还要搞这些东西。我告诉你，因为我不这样搞的话就没有游戏了，就是说人大家在我边个也不去悟到这个道理，然后呢再要不搞的话就没有意思了，就是说跟你们做游戏了，真的做游戏，我发现就完全做游戏，所以做一个非常无聊的事情，就是大家也悟不了道嘛。所以呢用这个什么直播啊，用这个文字，这个完全是我很清楚在做游戏。那为什么做游戏，就是我的习气，我还想做游戏，这样这就是我的烦恼，我的习气。所以大家观察常佛的烦恼是很愿意观察的，你为什么要直播啊，为什么搞文章呢，为什么天天转法呢，这就是我的烦恼，知道吗？这都是我的烦恼，严重的烦恼，严重的烦恼，不是一点的烦恼。既然有烦恼肯定有问题，那么说就是说我要找到那个点的，然后你看就是说不要跟这些东西走，你要跟着直播走，要跟这个文字走，你都是跟着我烦恼走，跟着烦恼走终身不能解脱，一定不能解脱，毫无意义。他说你给我交一个什么朋友啊，然后说说一声师父好，师父说你好，我说你说我好，我说你好，就找一个这么个感觉，就是感觉，然后刚才看看或者是还有意思啊，天天搞得不亦乐乎的挺有意思的。我告诉你，对我来讲的话，因为我很清楚这都是毫无意义的事情，知道吗？但是你们不悟道，我就这样做了，是吧？你骗我一下，我骗你一下，互相骗嘛。我俩骗到什么时候呢？大家去妄想呀，我俩你骗我，我骗你，骗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是吧？我俩如果你不等的话，我俩即使骗，骗了我们俩等为止，是吧？南无阿弥陀佛。